跟住係重讀經文嘅時間。經文係記載喺大以理書二章一至四十九節。經文係比較長，請大家都細心閱讀，亦都耐心聆聽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，他作了夢，心裏煩亂，不能睡覺。王吩咐人將術士、用法術的、行邪術的和加勒底人召來，要他們將王的夢告訴王。他們就來站在王前。王對他們說：我作了一夢，心裏煩亂，要知道這是什麼夢。加勒底人用阿蘭的言語對王說：願王萬歲，請將那夢告訴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講解。王回答加勒底人說：夢我已經忘了，你們若不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，就必被凌遲，你們的房屋必成為糞堆。你們若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，就必從我這裡得贈品和賞賜，並大尊榮。現在你們要將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。他們第二次對王說：請王將夢告訴仆人，仆人就可以講解。王回答說：我準知道你們是故意遲延，因為你們知道那夢我已經忘了。你們若不將夢告訴我，只有一法待你們，因為你們預備了謊言亂語向我說，要等候時勢改變。現在你們要將夢告訴我，因我知道你們能將夢的講解告訴我。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說：世上沒有人能將王所問的事說出來，因為沒有君王、大臣、掌權的向術士或用法術的或加勒底人問過這樣的事。王所問的事甚難，除了不與世人同居的神明，沒有人在王面前能說出來。因此王氣憤憤地大發烈怒，吩咐滅絕巴比倫所有的哲士。於是命令發出，哲士將要見殺人，就尋找大以利和他的同伴，要殺他們。王的護衛長阿略出來要殺巴比倫的哲士，但以利就用軟言回答他，向王的護衛長阿略說：王的命令為何這樣緊急呢？阿略就將情節告訴但以利。但以利遂進去求王寬限，就可以將夢的講解告訴王。但以利回到他的居所，將這事告訴他的同伴哈拿尼亞、米沙利、阿撒利亞，要他們祈求天上的神施憐憫，將這奧秘的事指明，免得但以利和他的同伴與巴比倫其餘的哲士一同滅亡。這奧秘的事就在夜間異象中給但以利顯明，但以利便稱頌天上的神。但以利說：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，從亘古直到永遠，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。他改變時候、日期、廢王、立王，將智慧賜予智慧人，將知識賜予聰明人。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也與他同居。我列祖的神啊，我感謝你、讚美你，因你將智慧才能賜給我，允准我們所求的，把王的事給我們指明。於是但以利進去見阿略，就是王所派滅絕巴比倫哲士的，對他說：不要滅絕巴比倫的哲士，求你令我到王面前，我要將夢的講解告訴王。阿略就急忙將但以利領到王面前，對王說：我在秘掳的猶太人中遇見一人，他能將夢的講解告訴王。王問稱為伯提沙撒的但以利說：你能將我所作的夢和夢的講解告訴我嗎？但以利在王面前回答說：王所問的那奧秘事，哲士、用法術的、術士、官兆的 都不能告诉王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，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。你的梦，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。王啊，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，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，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，那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。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精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，脚是半铁半泥的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作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它砸碎。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，成如夏天和墙上的糠秕，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就是那梦，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，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，不及于你。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刻制白物，又能压碎一切。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，一半是摇象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开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。那脚趾头那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你既见铁与泥掺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手作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泥，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，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，向大以利下拜，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。王对大以利说：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，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、万王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于是王高抬但以理，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，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，又立他为总理，掌管巴比伦的一切节事。但以理求王，王就派沙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，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。读经完毕。今日我哋好高兴，有我哋熟悉嘅施朱霞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，讲的是危机中经历神的转机。请施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不知道过年你即是麻烦帮我的 PPT、不知道过年你睡得好不好，即是有没有作梦呢？究竟是好的梦抑是恶梦呢？其实想到这段经文四十九节，我真的作恶梦。即是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发了一个的恶梦，令陷入危机当中的但以理和他三个的朋友经历了在神里面的转机。在 即係咁長嘅經文裏邊，我哋先要掌握經文嘅段落。啊，我會即係分幾個嘅段落，王嘅難題、哲士嘅危機，響一至十三節。十四到廿四節，達以利禱告，神向他顯夢。廿五到四十五，見證神啟示巨象與帝國。四十六到四十九，王俯伏下拜，讚頌至高者。我哋先嚟睇第一段落，我哋睇下即係呢一個嘅喺第一節裏邊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二年，按巴比伦他们的习惯，王登基的年呢不算在位第一年，所以在位第二年呢是指到但以理被掳 的第三年。当时尼布甲尼撒做了梦。我们要知道希伯来文的直译呢，就是他夢了夢，他夢了夢。第一個的夢是動詞，第二個是名詞，是複數的。同一個夢重複了好幾次，令到他心裡面煩亂，不能睡覺。我們就看這個，你不用緊張，就是很長的段落。在第二節裡面，王就吩咐將術士用法術的召來。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段落當中，不過講一講，從二章第四節開始到七章的二十八節，是用阿拉文寫的，是中東他們通用的原意，都是巴比倫和波斯的官員。我們看一看第二節，王吩咐人將術士即係嗰啲嘅招嚟。咁響呢一個嘅即係響呢一個嘅佢王要佢哋幫佢解夢，幫佢解夢。二十二節咧，我哋又睇到王又吩咐滅絕巴比倫所有嘅哲士，所以帶俾佢哋一個危機。包含了達義里和他三個的朋友，而在中間那個段落呢，我們就看到其實是三段的對話，要求他們講解夢。按當時先提供，如果要解夢應該提供夢的內容，對方才可以解讀，如果不是分享你身邊的人都沒有辦法解的，是不是？除非你發開口夢講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呢，他這個的要求呢真是不合理的。所以我們就看到呢，在這個不合理當中呢，我們看到就兩個的吩咐，第二節和十二節，就將這個成為一個的段落。他就叫他們解夢。在第五節裏面呢，最奇離的他就說夢我已經忘記了。如果我們了解呢，按和合本的細節呢，我已經明定。如果新譯本呢，是我已經定止。女陣中呢，就是我已經決定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，王呢他不是忘記了這個的夢。如果忘記了呢，是沒有辦法證實術士是騙他們，因為你叫我解夢嘛，我怎解都可以嘛。所以他沒有忘記。從王的這個橫行固執可見呢，這個的夢的背後的訊息是非比尋常的。所以我們看到呢，因為這些的術士呢，他們亂騙到可以。咁我哋可以睇第九節，佢話紅色嘅字，現在要將夢告訴我，因為我知道你哋能將夢嘅講解告訴我。如果咧，我哋去留意咧呢一個和修本咧， 就讲到你哋如果唔将梦话俾我听，只有一个办法对待你哋，因为你哋彼此串通向我胡言乱语，要等候情势改变。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，让我知道你们真能为我解梦。或者佢觉得呢一班人诚实缺乏信任，认定彼此串通，意图欺骗君王，盛怒之下迁怒以通过这些术士下令王要权杀。但以你和三国的朋友是很无辜的牵连在当中，留意术士对王的回应。我们可以在第十到十一节里面，王的要求的确不合理，不近人情，世人的智慧是很有限，没办法讲解未讲出来的梦。所以作者就透过这一群素来拜巴比伦众神明、行邪术、占卜、不认识耶和华的术士的口，带出一个重点：只有真神才可以明白卖团背后的真相，回答世人没办法明白和解释的事情。后来但以利被带到王的面前，都是讲同样的这个信息。二十八节那里说，只有一位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了。我们看到这一堆的这一群的被掳为奴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来讲呢是几咁嘅重要嘅提醒，对今日嘅我哋可以睇到两班嘅专业人士、术士，佢哋讲唔到，而但以理得。点解呢？因为但以理拨通咗天地线，从上帝得到启示。今日嘅信徒比未信嘅人，我哋有一个嘅优势。大家同樣的都要面對世事的變動帶來的危機，但是我們有神，我們可以將困難問題帶到神的面前。有一個朋友他分享他在辦公室的擺設，有這樣的一句說話：只有耶穌與我同在，在辦公室發生的事沒什麼解決不到的问题。大家都知道职场的压力是大的，这个的摆设给自己一个的提醒。我们都知道如此认识我这一首的歌里面当中第三节那里，迎面障碍避不过，但我有主同在能冲破。的确的，我们很压力挑战这么大的一个的环境当中，我们要学习透过祷告交托，只有耶稣和我们同在。不单止是办公室的事、屋企的事、人生路上所发生的事，没什么是解决不到的，可以将危机化为转机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但以理向神祷告，神向他显梦。宫里面的术士不可以讲出梦的内容，王就下令灭通国的术士。我们就看得到他这个的护卫长阿略，他是执行这个的任务的。他就跟但以理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但以理听，但以理就要求王，他说给他宽限，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听。所以但以理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信心。我们在这个的十七到十九节里面，我们看到他翻到他的居所，和他三个的朋友一起的祷告，求神施怜悯，揭示梦的奥秘。 令到他们保存这班的术士的生命得到保存。神就应允他的祷告，在夜间向这个达尔利显示显示，所以就将梦的内容告诉达尔利听，并且解释了梦的意思。整卷的达尔利书我们看到很强调小组的支持，稍后你会看到达尔利他被提升的时候，他求王，王就派他三个的同伴跟他一起的在宫里面服侍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异教的地方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有弟兄姊妹一起面对生命的考验和危机。我做了多年的传道，都帮不少的信徒洗礼，回顾那些可以投入教会有小组有团契的肢体，大部分都可以留下在教会继续的去成长，反而那些游离分子受洗之后用不到小组，他们大部分会随流失去，慢慢的冷淡的离开了教会。神使我们去学习受了洗之后，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不再是独善其身，独自面对人生的考验，而是要融入教会，和信仰的群体一起的去成长，去学习。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有身边有弟兄姊妹可以为你去祷告，去仰望神。信徒不单止有神同在的优势，还要有肢体。当你发生困难的时候，拿起个电话，你打个电话，就有人撑你，有人帮你，在小组。如果千祈不要拿起电话，你不知道打给谁。最后我们看到王就派达尔利和三个的朋友管理巴比伦的事务。达尔利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，他立刻对神发出颂赞和赞美。我们可以看到他感恩颂赞的焦点就集中在神两方面的性情，一方面是神的大能，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，即他雄霸天下。但是我们看到达尔利和同伴生死似乎都是在他的手中，仍然达尔利知道唯有耶和华掌管一切。时间的季节的流转，君王的朝代的更替，包括巴比伦大国和尼布格尼撒都在他的手中。第二就是宣扬神的智慧，智慧能力都是在乎他，人的聪明和知识都是由他所赐的。但以你甚至自己之所以会得到梦境的内容，又明白当中的意思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智慧，也是从巴比伦的知识，而是来自耶和华的启示。这个正是巴比伦术士他们没有办法解梦的原因。但以你的颂赞祷告以耶和华的智慧能力为开始，以智慧以赐人智慧为结束，我们就看到上帝是那位满有能力满有智慧，可以帮助我们将这个危机化为转机。我们从第三方面可以看到他们见证神的启示巨象如帝国， 但以你祷告从神那里得到启示，赞美赐智慧知识又显明奥秘的上帝之后，他又去见阿略这个叫护卫长。我们看到他去见阿略，就去将要求他不要王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，他可以将梦的讲解来讲出来。所以我们又看到在整段的经文当中，他将梦和王来讲解，见到身处在异邦面对危机，但以你没有视异教者为敌，反而关切他们的安危，主动的挺身而出。当尼布甲尼撒追问梦的解释的时候，但以你谦卑的指出所有的知识没有办法告诉你，他说只有一位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。我们知道古代近东的文化当中，人普遍有很多神的观念，只有这个以色列民敬拜独一的真神。但以你强调只有一位，呼应了巴比伦哲士们他们正话在十一节讲到，除了不以世人同居的神明，没人在人在王面前能讲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是上帝启示这个的梦，这个的梦是关乎什么呢？但以你告诉尼布这个的显示这个的奥秘，是但以你话俾尼布甲尼撒听，去梦见一个的大象。我哋睇到佢话佢个头系精金嘅，胸膛同埋膀臂系银嘅，腰部同埋即系腹部同埋腰系铜嘅，铁腿系铁嘅，脚系半铁半泥嘅，最后有一位非人手凿出嚟嘅巨石从山上滚落嚟，击碎咗呢一座嘅大像，令到佢好似空披一般嘅被风吹散，而巨石变成一座嘅大山，充满全地。我哋可以睇到喺整个嘅讲述嘅里边，佢就讲解呢一个嘅内容。从今日的历史来看，这座的大像代表了世界上几个重要的王国，头是巴比伦王国，很了不起，凡世人所住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都交付你的手。我们可以看到就好像当日神交给亚当管理这个伊甸园这样，所以巴比伦帝国是富裕的，国度宏伟，即是有权柄荣耀，好像金子一样，但这一切都会过去。三十九节告诉他们，必兴起另一个不及以利，从世界历史来看，就是马代波斯帝国，不及巴比伦是同的国。四十节腰腹和腰是希腊马其顿王国。我们知道在亚历山大的带领底下征服了欧亚非，由于不善于治理，他死得太年轻，死后由马其顿帝国分为四，由四将领来瓜分，最后被罗马帝国所灭。所以我们看到四十五节里面讲到巨石，就是象征着神自己的国度，将来建立在地上，永不灭亡。整段的经文令人惊叹神的智慧、能力， 神唔单止系揭示咗梦嘅内容，向但以理解释呢个嘅隐蔽嘅预言，显示出唔同国家嘅兴衰同埋灭亡，最后将建立一个永不动摇嘅神国，由呢个嘅国治理一切。我哋睇到呢一个嘅启示，宣告紧神系掌管历史，佢嘅计划必定成就。不论世上嘅国家同埋王国系点样嘅起伏变化，神嘅国度将永不衰残。从中我哋睇到但以理面对尼布格尼撒王嘅时候，佢冇自夸，冇自满，显明自己嘅荣耀系谦卑嘅称颂神自己嘅大能同埋智慧。喺解梦嘅过程，敬拜神嘅名，承认佢系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系一切智慧嘅来源。这个正正是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应该学习的态度，不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，是谦卑的倚靠神。在最后我们看到王俯伏下拜，颂赞至高者。在46到49节是整段经文的结尾，尼布格尼撒王对但以理表示赞美，承认神确实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、智慧的神，屈身的下拜，称颂但以理所敬拜的耶和华。身为君王的这个尼布格尼撒竟然俯伏在卑微的外邦的俘虏的面前，尊崇对方的神，是很难想象的画面。当时被掳的以色列民藉此被提醒，万有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，人类的历史不是一个循环，是有起点有终点，按神的计划前进，终点就是人间的政权的毁灭，神国度的临在。神的百姓虽然被掳服役在外邦，但是不是终局，事后到了神要击他一切的核制他们的力量。尼布格尼撒因为但以理解梦有功，着升他的高位，但以理没有忘记他三个的朋友，最后携着三个人获得高升。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无论是人和人、国和国之间，神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掌权。2018年的12月，我就 call my name， 当时来找我，他说他爸爸很想在周六崇拜参加圣诞节的崇拜，但是在之前几天他突然间中风。我就跟他说，不如我们去医院探访爸爸。我去到医院没有什么其他动机，不是想着跟他传福音，就是去安慰，跟他分享耶稣基督的爱，确定的告诉他听。除了耶稣和医疗团队，没有人可以陪你进入手术室。当日他在圣灵的感动底下，他愿意藉着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他的心。当时84岁的一个长者，他准备面对手术，其实有一定的风险，我就引导他去有这个透视。我告诉他，手术成功，你见到所爱的家人，你会很开心。如果手术不成功，你会跟耶稣和信了主的亲友相会，所以都是相认。他就用信心 堅定地去接受，去面對他要面對的。當晚他很勇敢，他話俾佢嘅仔女聽：今日我成為咗基督徒。奇妙嘅係，主刀嘅醫生竟然係主內嘅弟兄。康伯伯係經歷咗神為佢所愛嘅人所預備嘅，眼睛未曾知道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都未曾諗到嘅。手術之後，佢行得好好，佢嘅仔稱讚佢。他说因为有耶稣跟我一起行，我们看到他有属灵的通透力，神是很犀利的，他所赐的恩典超过我们思维可以想象得到。由他发病直到如今六年多，他身体有高低起伏，医生每一次都跟他说还有六个星期六个月等等，他是心里面有主，他又很欢喜参加周六崇拜。他每一次他记得周六是四点，甚至我们有联合崇拜他都记得四点。来到崇拜他来到，他很精神，胃口都很好。他都在我们当中庆祝了他九十岁的生日。他也有机会见证他的仔娶新抱的恩典。身体虽然软弱，但是知道神在他的手中，他有那份永恒的盼望。这个就是神自己的国度在我们当中设立。整段的经文总结这个的梦和梦的解释和提醒，世上的王国虽然强大，但是是暂时的，最终都会被神的国度来取代，而神的智慧是无穷无尽。在这个多变的世界当中，我们需要依靠神的智慧来面对各样的挑战。我们前面的挑战仍然是很大，我们都看到科技的先进，战争的发生，气候的转变，通货的膨胀。但是我们在神的带领底下，我们要做出正确的决定，让我们面对挑战和困境的时候，效法但以理的谦卑和顺服，好像康伯伯那么单纯的信心，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，在危机当中经历神的转机，成为智慧的见证，透过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，传承这一份的信仰，彰显神的荣耀。我在这里有两个题目给大家在小组可以去分享。在人生漫漫的历程当中，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和理解的。作为基督徒，你是不是坚决地认定上帝的掌权，确信自己生命在上帝的引导和保守当中可以坦然地交托？第二，在人生的高低起伏当中，你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是否足以承载各样的危机和考验？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一切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可以享受从你而来的。我们在世上要面对的挑战是很多很大，求主你坚固我们的心智，帮助我们认识你，还有一切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愿意去信靠顺服，靠你的恩典面对一切的挑战，将危机化为转机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